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会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方面主管投资、能源、军事工业和人文以及远东开发等领域的副总理和政府部长，还有铁路、石油、天然气、核能等领域的巨头们参加了两国总理的第21次定期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两国决定组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协调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和振兴中国的东北。普京总统与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多年前曾签署过开发远东和东北以及促进这两个地区合作的协议，双方还准备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一些俄罗斯学者曾批评说，俄方当时提出的项目不切合实际，对中国的投资毫无吸引力。普京与胡锦涛开发远东和东北的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显然，双方这次再次启动了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继续进军俄罗斯的能源领域。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集团决定收购西伯利亚东部一处油气田20%的股权。这家油气田归属于罗斯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当地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人迹稀少，冬季气温能够达到-60°C。油气田虽然在苏联时代已经被发现，但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中国的注资可推动油气田的开发。油气田开采的石油目前注入俄罗斯的远东石油管道，开采的天然气未来将主要供应中国市场，特别是北京市场。俄罗斯媒体说，中国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开采天然气，能够帮助这家俄罗斯石油巨头进军天然气行业，并打破天然气工业公司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此外，中国另一家国有能源巨头正在与罗斯石油公司谈判收购雅库特地区一处油气田的部分股权。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能轻而易举地收购到俄罗斯的优良能源资产。罗斯石油公司控制的最著名的优良资产万科尔油田几乎一半的股权最终出售给了印度。中国也曾试图收购这家油田的股权，但谈判没能成功。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来自万科尔油田。中国上海的复兴集团将收购俄罗斯最大的极地黄金开采公司超过1/4的股权。这家公司目前控制着雅库特地区等地的一些大型金矿。李克强一直向国外推销中国的高铁。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铁项目，双方已经谈判多年。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有可能把这一线路延长到蒙古，经过蒙古进入中国，但双方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讨价还价。马斯洛夫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投资人。如果中国是主要的投资人，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将以哪些条件来投资，中国投资后将能得到什么，这些都会被两国领导人讨论。两国这次还决定成立一家基金会，推动双方高新科技的发展。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分量却极低，仅是排名第16位的中国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去年大幅下滑，缩水近30%。今年头7个月，两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7%。俄罗斯对华贸易结构一直以出口能源和原材料为主。俄罗斯多年来期望能够改变这一贸易结构，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其他商品。去年以来，俄罗斯农产品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也不顺利。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想扩大农产品和其他一些食品对中国的出口，为此必须要扫清许多障碍和困难。马斯洛夫说，形式上中国现在不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农产品和食品，但这些俄罗斯产品通过海关时却遇到各种障碍，所以双方必须商讨措施，如何使商品能够更容易地流通。李克强在星期天结束对拉脱维亚的访问后抵达圣彼得堡。他当天在梅德韦杰夫和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 博物馆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古埃及的展品。梅德韦杰夫特别在东宫设晚宴欢迎李克强。主管外交的俄罗斯副总理普里霍季科透露，中国主动提出希望李克强能够在这次访问中参观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李克强说，在圣彼得堡就如同在家里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Речь пойдет об облегчении.